好，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了撒母耳记下的系列的最后第二章，就是第23章。那第23章呢，从第8节一直到第39节呢，是记载着一些勇士啊，而这些勇士呢是帮助大卫啊建立他的这个王朝的。这些勇士呢都很忠心耿耿的来跟随大卫，帮助他，协助他，成为他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勇士的这些身上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功课，那学习他们如何的服侍啊。啊，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服侍的态度，服侍的态度，他们怎么样服侍这个大卫王，怎么样的帮助他来建立他的王国，我们也可以从中来学习。那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在这个第8节那边，这边讲到大卫勇士的名字啊记在下面啊，这边呢都是记载的这些勇士的名字，他是讲的大卫的勇士啊。这些勇士啊，他们知道他们所跟随的是谁，他们跟随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知道大卫被受膏，所以呢他们跟随大卫。不单单他们跟随大卫，他们也知道说大卫是一个被受膏的王，所以呢他们要帮助大卫呢来建立他的王国，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目标，他们不是随便跟着一个人啊，那么也不懂要做什么啊，有些人呢是盲从的啊，人家做什么他也跟着做，人家跟着别人走他也跟着别人走，但是呢这些人不是，他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牧的，神高牧他做王，所以神也把这些人呢带到大卫的身边，他们知道说他们在这个建立这个王国方面呢有份。那这告诉我们，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，我们一定要为着神的国和神来服侍。我们服侍的人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服侍的是谁，我们跟随的是主耶稣基督，那我们服侍的是神，是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，也为着扩展他的国度而做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好，我们就是以这个为我们最大的这个目标，你不要离开这个目标。当你离开这个目标的话，你所做的东西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有偏差的。如果你是为着人的缘故而来的话，很可惜。如果你是为着一些钱财而来的话，很可惜。如果你是为着一些舒服的一个环境而来的，很可惜。但是如果你是为着主，为着神的国，为着他的这国度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方面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方向呢就对了。啊，因为圣经跟我们讲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着主而活，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，那这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方向，我们总是为着主而来活，来侍奉，来做一切的东西。那这个呢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，也为着他的国度啊。那当你做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要想到怎么样能够使神的国度扩展，当然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方法，就是能够把福音带给人，那借助自己的生命，自己的生活能够影响其他的人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工作者，你在工作的这个职场方面呢，你要影响人，你别以为说神把你放在那工作职场那边啊，只是为了要赚取三餐罢了，不单单是这样，他要你影响，影响那些跟你接触的人。有时你不要轻看你的自己的这个职位，有时候神把你放在 表面上好像好比较一个卑微的一个职位上，但神就透过你来影响那些在这个社会这个阶层比较低的那些人。那神也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这个社会的阶层里面，神都有他的自己的目的。但是你在那一个岗位的时候，你就想说，神啊，我怎么样能够扩展你的国度，我怎么样能够为你而活。以前我们讲过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老板啊，他是在纽西兰的，他是一个大老板来的。那大老板通常人家说大老板总是为着赚钱而已，但是他不是的，他身为一个老板，他就看到说，哎，他有很多员工哦，而且这些很多员工呢，他们都不认识福音啊，很多都没有相信主的。他呢心中呢就有那一种的所谓的挣扎，他就想说，我怎么样能够使这些人能够认识神。他的脑子里面不是单单说赚钱，那赚钱当然这是老板是他的这个目的之一，但是他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呢，乃是要让神的国度呢能够被扩展。他就想着怎么样能够使这些人能够认识神。后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就写了一本书 The Reasons Why， The Reasons Why， 就说为什么他会相信主耶稣，为什么他会相信基督教，他写了下来。那么这本书啊成了很多人的帮助，他被翻译成好多好多的这个译员，以致呢分发到世界的各处，成为许许多多的帮助。他的员工呢也因此呢受影响。那众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总是要想到说，是为主而做，是为着他的国度，不是发展你自己，不是炫耀你自己，乃是炫耀神自己的名，炫耀他的荣耀。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按照恩赐来服侍，按照恩赐来服侍。那在这个二十三章里面呢，一共有三组的这些勇士啊。那第一组的勇士呢，是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啊，第八到第十二节这边是讲到三个人啊，三个人。另外一组呢，是从这个第十三节到二十三节，也是有三个人。那么第三组的这些勇士呢，是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九节，那这边呢有三十一个人，三十一个人。那你看不同的这个组别里面，这些勇士他们所行的事啊，他们所建的这个功绩啊是不同的。你看第一个，你看这个人怎么讲呢？他各门人耶舍巴舍，又称伊斯尼人啊，亚迪诺，他是军长的统领啊，一时击杀了多少？800个人啊！哇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，很了不起，一时能够杀了800个人，怎么可能？可以的，你知道参孙啊，他有一次，他用这个驴子的这个腮骨啊，丹丹骨啊，把1000个非利士人给杀掉。那这个的人，他能够杀掉800，他是在所有的这个勇士当中呢，是最尊贵的。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恩赐来杀800个人。那另外一个人，如果你看这个十八节的话，这边讲到西鲁亚的儿子耶利亚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，他举枪杀了300人啊！哎，这亚比赛也很了不起啊，他一拿起他枪来，他就能够杀掉到300个人啊！如果叫我们一般上的人啊，我们拿，如果我们去作战的话，我们有时都会发抖啊，对，如果要杀一个人的话，我们都不懂可以给杀。那这一些呢，能够杀300，能够杀到800，啊，当然其他的勇士可能杀的比较少，但是那个不是重要的， 那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这个本领，神给他多少的本领，他们就按着他们的这个本领来做事情。啊，他们没有所谓的轻看其他的人，他按照神所赐给他们的来做。那如果那些最后那个三十一个、这些勇士啊，他们看到哦，这个可以杀300，那个可以杀800，我可以只杀几个吧？哎呀，我不要上去作战。你想会不会影响整个士气？会不会影响整个军队？答案是呢，会的，会的。那所以呢，众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你不要比较，你不要比较。神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，有些人他的恩赐实在是太大了，当你看你站在他旁边的时候呢，你觉得自己有一点自卑，但神说你们不要自卑，你们只要说按着神所赐给你的这个恩赐来服侍他。神给你10两，你就用10两的恩赐来服侍。神给你5两，你就量5两的这个恩赐；1两，你就量1两的这个恩赐。你不用自卑。当你自卑的时候呢，是对你自己说，对你不好，而且你是藐视神。你说神啊，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少？当你自卑的时候啊，你是讲神啊，你给我太少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要自卑，你有多少你就去服侍。神不会向你要求过多的，那800个那个能够上800的，神要他不上800，那可以上300的，就300个人，那些可以上几十个人，神就要求他能够击败几十个人的这个敌人。啊，所以众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服侍的这个心态，不要自卑。另外一点呢，也不要看不起别人。啊，当神给你很多啊很多恩赐的时候，那有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就比较少，你就会说看低的，你没有把出人头地，你是你会这样的，或者你怎么能够在这里侍奉呢？千万不要，尽量的给对方有机会，让他能够学习，能够成长。好，那么这个才是我们学习啊服侍的这个态度。啊，大家在主里面呢，也不要有这个围着一些利益啊，围着一些荣耀，个人荣耀呢，而彼此的争斗啊，为了得到一些甜头啊，为了得到人家注意啊，你就开始争争吵吵了啊。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千万不要围着这些虚假的这些荣耀呢来争吵。不是的，你是按照神所给你的恩赐来好好的来服侍他。那第三点呢，要尽心竭力的服侍。你看在这边，在这第九节那边呢，讲到其次呢，有一个亚哈人呢，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从前非利士人继续要打仗，以色列人迎着上去，有跟随大卫的3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，其中有以利亚撒啊，这个以利亚撒他怎么样呢？当骂阵的时候呢，其实如果你看钦定本呢，他讲到那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离开，那么第十节呢，他起来祭杀非利士人，知道手臂疲乏，手粘着刀把。哦，你看他这个人呢，他作战的时候呢，他真的是很奋勇的，他一定说我要把敌人给战胜，他手拿起他的这把刀来，他就开始作战。那当你知道当你作战的时候呢，你手你挥起那个刀的时候，你手经过一段时候呢，会很酸痛的。我相信如果我们拿了一把刀啊，如果我们这样就是这样子砍来砍去啊，好像不久呢手就会说开始酸了啦。当然你讲那种兵士他们有经过训练，有经过考验，对，但是呢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是会疲乏，这样讲他手疲乏，但是呢他没有停下来，他到一个地步啊，连那个手啊都粘在这个刀 刀这个刀把那边看，这边说呀，手粘着刀把，就是他肉呢陷下去呀、啊，抓得太紧，抓得太紧了，整个刀呢，这个把这个刀的柄呢、啊，都跟这个肉呢贴在一起，哇，这是表示他很尽心竭力的来作战。那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侍奉的时候也是要这样的。我们不要说侍奉一点点啊，跟服侍一点点，我们就觉得哎呀累了啊，这辛苦了啦啊，叫你走一点点的路啊，从那边啊 MRT 那边走过来，哎呀不可以了喽，哇、哦、这个太阳很晒啊，我的皮肤很嫩啊啊，千万千万不要这样，千万不要这样子，不是一点点东西，太阳一晒呢，你整个人就融了，不要这样子，靠主。如果你有真的是有真的皮肤上的这个问题，你可以打把伞或者戴个帽子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用别的方式，或者你涂一些特别的防晒膏等等。那如果你服侍主的时候啊，不要因着人家讲你几句话啊，你就开始不高兴，你就开始不要服侍了啊。当你来服侍的时候，需要多一点稍微多一点时间，叫你早一点到的时候啊，你就不可以了。啊，你是说太辛苦了啦？不，服侍主不是这样，服侍主呢要尽心竭力。他到一个地步呢，这个手都粘在这个刀柄上，啊，这个何等大的这个付出，何等的这个尽心。那侍奉呢，总是付出的，但是我要讲，你付出的时候，神一定会亲自报答。那些愿意付出的，我告诉你。你不会失去的，你越侍奉你越有喜乐，你越服侍你越经历神的恩典，你越服侍你越能够得到神的这个赐福的。这是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的服侍当中，我们知道那些躲躲藏藏一直不要服侍的，你发现到他慢慢慢慢就好像一把刀样子，慢慢变成钝了，慢慢生锈了，慢慢放在一边，不能够被使用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再次让我们这把服侍的刀常常的锋利，常常的锋利，不离开你的手，一直服侍。如果你把它放开的话，它就生锈了，那就变成没用了。好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另外一点呢，我们要记得。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这边有讲到说，第十节那边，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呢大获全胜啊。这个以利亚撒，当然他尽上他的这一量来作战，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真正使他得胜乃是耶和华。那这告诉我们，我们服侍，我们总是要求神帮助。我们可以尽上很大的力量，但是所收到的这个果效可能很小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我们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总是要靠主的恩典。有时候真的是你帮助很付出很多，但是你却看不到它的果子。那有时你会感到很灰心，但是神的话语还是继续的勉励，还是继续的鼓励着我们，是神自己的工作，神自己会做成的。好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继续的努力，继续的依靠他，是神给胜利，不是人的这把刀。当然你要挥起这把刀，挥动这把刀，但是真正能够使人得胜的乃是神本身。那另外一点可以看到的，就是说，你看他在这个第十节后面那边，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啊，专夺财物。那之前呢、啊，这些人呢、啊，看到非利士人来啊，他们就快点要逃跑，快点的逃跑。等这个以利亚撒他击败了敌人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就回来，快点哦，收起啊那些敌人的这些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。那这些人呢，就是常常呢只会领受而不愿意付出的， 当然这一次他可以得到，下一次呢他并不一定能够得到。要真正能够得到的呢，乃是那个愿意服侍主，乃是那愿意出去作战的。你一出去作战，神就给你得到胜利。但是如果你整天只想在后面那边拾取这些财物的话，你慢慢你没有老实，也不是每次都有这个机会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是做一个专专要得到利益的，乃是要做一个愿意付出、愿意服侍他的。那另外一点，我们可以学习的，是要一个持守岗位的服侍，持守岗位的服侍。你看，在这边，在第十一节那边，其中是哈拉人呢、雅基的儿子沙玛，一直非利士人呢聚居城区呢，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啊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。那十二节，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呢，击杀非利士人，救不了那田呢。你看，这边也照样讲到说，当非利士人来到的时候，在那个要攻打那一块田的时候呢，这些以色列人也照样他们逃跑，但是有这个勇士，他却不是，他却站在那边，他面对这些敌人，这个是一个守着岗位的这个服侍。当有一些困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会被放弃，有时候我们身体会疲累的，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会疲累的，你在工作也是会有这种问题，你在教会的服侍也是会的，全时间服侍人也是会面对这种问题的。当我们身体疲累，当我们身体有出一点状况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好了，神啊，我就放弃吧？不是的，在服侍的时候呢，不是这样。敌人来的时候，你要持守着岗位。如果你放弃的话，敌人就趁虚而入。谁守着你的岗位？谁守着那个岗位？没有人会守着的。只有你，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，神就要你守着，忠心的在那里保守着。不要让敌人有机可乘。那有时候我们发现到在这个服侍的时候，你要多付出一点的精神，多付出一些的时间，或者也是稍微的付出一些金钱的话，你说神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够了，我已经付出很多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给付出了，这个也是一个问题。圣经常常教导呢，你要多付出。你看戴德森怎么讲呢？假使啊，我有千磅的银金，我要全数给众人；假使我有千条的性命，我也愿意把它给中国人拿去。他是为了主的缘故。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，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肯把我们的一只脚献上去，我们不肯多走一点道路，我们不肯多付出。当我们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离开了。当我们一直要多稍微付出一些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在这个岗位，或者我们在那个岗位上稍微时间长一点，你说主啊，太长了，我应该走了。不是，你还是要持守，除非神让你知道说你应该离开，不然的话继续的持守你的岗位，因为神有他的时间。那岗位是要知道你能够把那个敌人把他击败，就像这个沙玛，神在你的生命中他有不同的这个护照，有不同的这个带，神要你在那边多久你就待在那边多久， 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。另外一点，我们可以学习的是要按这种按着神心意的这个服侍。你看第十五节说，大卫客想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啊，大卫他忽然之间他在那个战场的时候，他最觉得是心中有那种渴望，他说希望有人把那个伯利恒城旁边的那口井的水啊打来给我喝。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，是他的家乡。通常我们都有对家乡呢有那种的很深的那种的情感，很怀念的啊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是说我很怀念我出生的地方，我还是很怀念的。这个是很奇妙的这东西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也心中忽然之间有那种感觉说，说哦，我希望能够尝到那里的一些东西啊，那边的那个道道地地的那些食物啊。大卫也是这样，他觉得他要有那种喝那边的这个水。当他一讲出这句话来说呢，有两种情形，在他旁边的人呢，可以把他当作耳边风。哎呀，你讲的这一句很不实际啊！这时候我们在这边呢、啊，在那个伯利恒城那边呢，有敌人在那边。他们在那边杂音啊，你要我去那边怎么能够去，是不是危险啊，我怎么能够去啊？另外一群的这军士呢，这勇士呢，他们想法就不同了。他们领会到他们的这个将领啊，他心中有这个特别的这个需要。是的，虽然那边有敌人在那边杂音，也在那边保守着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他的需要，我能够不能够帮助他，为他解决，能够把他所要的东西呢带给他。虽然是很困难，但是呢，他却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。这是满足他的心意。那在我们服事方面呢，我们也是要学习说，我们要满足不是人的这个心意，不是满足自己的心意，乃是满足什么？神的心意。那神的心意在你身上是什么呢？那很多时候人总是希望说，我们希望到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坦白说每一个人都很期望很大的教会，很热闹的教会。当然如果神带你到那个地方，那是无可厚非的，那是应该的。那如果神说你来到这个教会，这教会是小的，那神把你带来，你就要听从神的这个意思。我们知道说，一个教会是众圣徒在一起的聚居，虽然有时候人数会影响，但是呢，那一种的爱心，那一种的真理呢，还是继续的存留在，无论是大的教会或者是小的教会。但是至于你要在哪里服侍，在哪里跟从主，你就要听主的自己的带领。我很难讲你应该在哪里，在哪个地方。那神带领你来到一个哪一个教会，你就继续的在那个教会很忠心的来服侍他，听主的声音，主引领你。那我坦白说，我听到一些人说，主透过这个网站带领他来到我们的教会。你看神透过那个网站他无端端的，他上网，他就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站，他就想就来这边。当然到最后神怎么样带领我不晓得了，但是至少呢，神透过那个方式让他来这边。然后这个弟兄姐妹他就必须要按着神的意思来寻求，来寻求他的意思，神的心意是什么。 啊，不要说按照这些形式，哦，必须要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必须要一个是个很美的教会啊，或者什么。但是如果神给你看到，你就按照他的意思来跟随的话，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服事。那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需要，那些没有人注意到，那神却感动你，给你看到说，哎，这些人呢，他们需要你的帮助，需要你的这个去关心，那你就听着神的这个带领，神带领你去必须去关心，虽然很多人都不愿意服侍的地方，但是你听他的话，听他的声音，不要人带跟你讲哦，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不需要的。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呢，你可以很所谓的很自发自动的由神的这个圣灵来引领，只要你愿意听从他的声音，他的带领呢，神必定会赐福，必定会引领你的。好，不要一直按照我的意思啊，我的意思要又很靠近我家里教会啊，最好的是在我门前啊，一开门就是教会，或者在我楼下的啊，不要这样子，千万不要这样子，对吧？啊，不要说哦，一定要个教会哦，很堂皇啊，哇，一个教会，或者说那个教会一定就很稳妥的啊，能够在那边100年的，有自己的建筑物的，你看一下，很多人呢都是这样子，想到我们的这个教会搬来搬去，但是也不是搬很多次，这是第二次搬了。5年之后，就是大概5年多，要到6年了，神才让我们搬迁，而我们看到神的手在引领，不是我们自己要搬迁的哦，神的引领，神透过这个生命树，他们的搬迁，他们也邀请我们，哎，我们看到神的带领，神带领我们来到这里，啊，我们有按照自己的意思，啊，如果按照我们的意思呢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说，哇，靠近 MRT 的。对不对 ？MRT 的啊，走几步就可以到了，就很多人可以到那边去。但是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开路，我们只顺从他带领。那顺从神的带领，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感恩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另外一个天地，另外一个天地。那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在于这个机会的这个场地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众弟兄姐妹是否能够彼此的同心，然后彼此的服侍。彼此的鼓励，然后彼此的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能够等候主的再来，能够激发爱心，那这些东西呢才是更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学习知道怎么样来听到神的带领，那么按照他的意思呢来过活。那第六点呢，是一个愿意舍己的这个服侍。你看，当这个大卫拿到那个水的时候呢，你看第16节，这3位勇士啊，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啊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，拿来给大卫，他却不可能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。他接着来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耶和华，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啊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”他说：“这几个人呢、啊，他们冒着自己的性命去啊，他们把那个水带回来，这个水呢，就等于好像他们的血，好像他们的生命，送到我面前。那这么样一个宝贵的东西，怎么我能够？”喝得香喝不香，这个是属于主的，生命是属于主的啊！他们肯这样的付出啊，这三个亚比赛还有比拿雅，还有其中一个名字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，那他们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。那有时候我们想，我们的服事是怎么样的呢？在新加坡他们说我们的服侍呢是很简单的，而且很舒适的，你不需要说走很远的道路啊，这边走10分钟罢了。在别个国家，他们可能如果要去一个聚会，可能要走几个小时，我听说有些地方要走几个小时。 冒着这个太阳的晒，冒着雨淋，他们到的地方没有像我们这么舒服的，他们可能到那边没有人气，坐的是这木凳，地下是这个泥土的啊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有蚊子，可能就有苍蝇啊，这种东西来影响他们的这个崇拜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却不是，我们在这里侍奉呢是很舒服很简单的，但是这些他们呢却感到摆上他们的生命啊，摆上他们的生命。那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附近那边传福音了，去分担账，那现在呢很少弟兄姐妹呢愿意去分担账。第一，一般上呢果效不好；第二，辛苦啊；第三，你自己本身呢觉得是一种很大的这个付出啊，要走上走下，走上走下，有时候你都不懂有没有派的那一件。你看一些这个组务呢，它的那个要排列的是很不同的，不懂你没有分到那边，特别你有几组的话，你分成两组啊，有时你都不懂怎么样分啊，所以在这边分单张呢，你都觉得很辛苦。那其次呢，坦白说，在国外，如果你看一些人的报告，他们呢，真的是他们把那单张呢，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天呢，他们都出去分了，到各地这个偏僻的地方，穷乡僻岭那里。分这个单张，他冒着雨，冒着这个危险，如果有狗来的话啊，他们就得逃跑，如果有人骂的话或者有人要害他们的话，他们也得逃啊，就是这样的为主服侍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是这服侍呢太过简单，太过舒服了。以前那些要去传福音的那些宣教士，他们不是坐一辆飞机隔天就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他们要乘坐船啊，从英国都来到中国好几个月的时间。那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呢，他们水土不服，很多时候呢就葬身在那个异乡那边，就是在那个别个国家。那他们在道别的时候，他跟他们父母亲或者跟他们弟兄姐妹道别的时候，他们是流泪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以后能够不能够再相见啊，这个是真的是一种舍己的这种服侍来的。那众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在这里我们的这个服侍，让我们肯把我们自己一部分献上，那有时会辛苦一点，有时会难一点，但是不要一点点东西呢就埋怨，要主啊使用我，使用我，我这不是个无用的器皿，我愿意摆上让你使用，你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我的生命呢能够被你所使用，能够成为有用的一个器皿。那如果一个蜡烛啊你不拿来燃烧的话，那个蜡烛呢就等于是一块废物罢了。哇，有时候我们人家送给我们那些装饰品啊，一个蜡烛会太过漂亮了，你不舍得用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放在那边，摆在那边，等五年十年就拿出来，哎，没有用了。那真正那个蜡烛存在的这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发出亮光。你有了，你就拿出来，把它燃烧，照亮周围的人啊。这个就是蜡烛的这个用途。那你跟我的生命也是要这样子，为主而做，为主而发光，舍掉自己呢你就得着，你不舍掉你自己呢，你永远得不到你自己，得不到这个神所给你的这个福气的。那另外一点当然不在我们这边，我们看这个第二十节，有假血勇士啊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，他杀了摩亚人亚利以勒两个儿子，又在下雪的时候呢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。那这边讲这个杀了摩亚人亚利以勒，
如果你看钦定本哦，它是讲的说杀了一个像这个什么狮子样子的一个人啊，这两个人就像狮子了。好，这两个人呢，他们的力气当然是很大，但是呢，他的样子呢也很可怕。如果你看到一头狮子啊，你怕不怕？怕。那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像狮子那样的样子，你怕不怕？怕的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畏惧困难。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不可以畏惧，不要怕一些你从来没有料想过的东西。那我们坦白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lion like man， 那 lion 像狮子那样的，就像熊那样的，像猴子那样的啊，我没有看过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他却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而且不单单这样的，他下在坑里面呢，在雪里面呢，去杀一个狮子啊，赤手空，我不晓得赤手空叫这样，他要在里面杀一头狮子，那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，但是呢，他敢做。那如果神给你一个新的东西啊，一个你没有从来试过的东西呢，你要求神啊，你让我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。很多时候我们人呢、啊、不敢尝试新的东西啊，啊，包括我在内，新的东西呢，我总是胆战心惊的，啊，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。比如说我们搬来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总会说，哎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看安排安排啊，啊，早一点来，啊，那把地方，把这个位置啊，这个地址呢弄清楚，那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的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但是无论怎么样呢，你都会有一种的畏惧感，你就会说怕会弄啊，把事情呢弄砸了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即使有新的东西啊，你不要担心；即使有很奇怪的东西，你不用担心。你靠主的恩典，你就能够胜过。不单单这样子，接下来呢，就说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呢。埃及人手里拿着枪，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，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啊，用那枪将他杀死啊。所以对方呢是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埃及人，是有枪的，而比拿雅本身呢，只是拿着一只木棍罢了，就下去迎敌。那一般上，我们想说，通常呢都很难战胜对方，但是呢，神呢却让这个比拿雅，他单单凭着他的这个木棍呢，能够把对方的这个枪呢把它击落，而且用枪呢把对方杀了。那有时候也是一样，当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，当我们感觉到我们不能够克服一些困难，在侍奉上不能克服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你靠主，你靠主，神会让你能够克服的。一些东西你觉得哇很难哦，很难哦，对方有枪啊，我只有一只木材罢了，怎么能够跟他搏斗？不可能的。但是你不要轻视神的恩典，神会带领你的。当你面对一座高山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爬那座高山，神要你就是一步一步的爬，就是这样，千里啊第一始于第一步啊。你要行山千里吗？你要开始走第一步。你要爬山吗？你要开始爬第一步，神就会让你慢慢慢慢的来胜过了。所以我们在服事方面呢，你不要顾忌说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很难，这个东西很，我不能够做的，不要这样子讲的。你把那个东西交托给神，神呢自然会赐你这个恩典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就发现了，在十九节呢，特别是这个，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，所以做他们的首领，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那所以呢，在这个刚才我讲到，这些勇士里面有三组，头一组呢是最尊贵的，第二组三个人呢是第二组，当然也是尊贵，没有比前那么前一组那么重。最后这个第三十一个勇士呢，他们也是尊贵，但是不比前面的两组尊贵。好， 按照人的这个想法，按照人的这看法，哇，这个很尊贵，这表面那么尊贵，这更不尊贵。那有时候会产生那个说心理上的这个不平衡啊，啊，我们讲说哇，这个做这个东西比较尊贵，做那东西比较不尊贵啊，这个人呢他比较尊贵。那我们不要被人的这一种的这样子的看法来影响我们对神的服侍。好像刚才我所说的，我们服侍呢，我们是为着神而服侍，我们也按着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来服侍。我们不要让这些人的所给的这些荣耀呢来影响，因为最终啊，真正的这个赏赐啊是来自神，不是这一些人所给的这些称赞。也不要因着这样子而彼此不能够很好的配搭。哎，你看每次都是你啊，你所谓的夺取一些荣耀，每次都是你上台啊，啊，我每次呢都在下面那边，我躲在一个角落，没有人看到我，我会不会这样子？啊，你做很显眼的这个事工，我呢一点都没有被注意，那你就开始不要做了。啊，不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绝对不要让这些啊人的这些虚荣呢来影响我们的服事，总是呢说按照神的意思来做。那么从神那里得着他的荣，他的这个奖赏，神呢看见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这个岗位上的这个服侍，啊，如果你忠心，神就好好的赏赐你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这里，我们就学习到我们在服侍方面呢，我们要有注意，我们要注意这些态度。第一，你要知道你是服侍神。你是服侍神，你不是服侍人，你不是服侍金钱，你不是服侍一个教会，你服侍神。这一点你抓住，而且跟着主耶稣基督，就好像这些勇士跟着大卫一样。第二，一定要按照你的恩赐，不要自卑，神给你多少你就按照你的这个恩赐来服侍。神在顾念你服侍的时候呢，不要三心两意啊，不要说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这么迷，不要，你服侍是为着主的服侍，好好的服侍他，守着岗位，人家可以离开，人家可以离开那岗位，人家做了一段时候看见辛苦他就离开，但是你不要，你靠着主还是持守那个岗位，按照神的心意，神要你在那个岗位你就继续留在那岗位，不要凭着自己的感受，也不要看人的行动啊，他们做什么你跟着他做，不要，你按照神的带领，神的带领是最好的。当然愿意舍己，一个侍奉呢如果不舍己的话，它的价值就不多了。如果你不愿意付出，这个侍奉呢不能够使人得到益处的，很多要使人得福的都要付出的。有人讲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餐套， No free meal， No free meal， 一定有人说付出的，你的救恩也不是免费的，是我们讲是免费的，但是主却为我们付出这一切。我们在这里，你坐在这边，你所享受的这个 aircon， 所享受的这一些东西啊，都不是免费的，背后呢都有人爱心的奉献，为了主的国度，为了主的缘故而献上的。那我们必须要也一样的，也这样子愿意舍己，你所献上的神会纪念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帮助众弟兄姐妹，叫他们从这些勇士里面，他们能够学习啊，他们主啊，让我们也做一个基督的这个勇士，来好好的服侍你，来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做和讨你的喜悦，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服侍的道路上更上一层，更能够满足你的心意。祷告的是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